灶王爷杜克雄嗷嗷一嗓子惊了下来，不但皇上一愣，满朝文武俱各一愣。皇上问施世伦这是谁，施大人吓得通身都是汗，就只好如实的回奏。啊，皇上一听，也是你手下的人传来见朕。施大人赶忙到了官务楼下，见着灶王爷杜克雄。克雄啊，你可捅了娄子了，你懂不懂？
捅啥娄子了？
你惊了驾了，皇上想要召见你，你千万谨慎，礼部交给你严礼，你记住了？
嗯，不就是跪着起来，起来跪着，没完没了的磕头吗？
对呀、啊，
马马虎虎吧，
那不行啊！现在就得见皇上去，千万谨慎，别冒虎话。赵壁也说：“你听见没？他妈，你要忘了，不给你吃大饼牛肉，把你活活饿死。”
记住了。哎呀，我实在是气不过。
废话少说，来来来，上楼。
让这傻英雄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官务楼上。
那个傻子还真不善，他一瞅
那么多人在两旁站立，他也有点紧张，回忆回忆怎么磕头，哎，总算呢将就下来了。康熙皇帝两只眼睛一直不错的盯着这杜克雄。
哎呀，康熙皇帝看这下怎么这么大个，往眼前一站跟一桶杯一架山差不多少，真是元勇武将啊。施世伦手下什么人才都有，皇上特殊的高兴，一瞅这家长得虎头虎脑的，心里这一高兴自然就不挑别的了。
傻英雄往下一跪，给皇上磕头，万万了万了岁。对了，还万万万岁。
施大人在旁边汗的滴滴答答往下淌，替他提心吊胆。皇上不怪，
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呀，哎，刚才还记着呢，怎么一眨眼忘了？我叫什么来着？
他问赵壁。赵壁气的，杜克雄。
对了，我叫杜克雄。
皇上一听扑哧笑出来了，你说这种人真是吃饭不知道饥饱，睡觉不知道颠倒，连自己叫什么名有时候都忘了，实在是可笑。
杜克雄，好嘞，有话您说。
你方才喊了一嗓子，你喊什么来的？
我呀，我觉得那大胖子太气人了，你欺负黄天霸我老叔，我气不过，我打算跟他比比。
哦，
你想跟神力王比武？管他什么王呢，我不管那套，我想跟他比试比试。
好，康熙皇帝高兴，转脸问神力王：玉帝，听见没听见？有人自告奋勇要跟你比武，你可愿意？
行行啊，看这猴崽子的块头，这劲儿小不了，我愿意比武。
说着，神力王晃着身躯噔噔噔走下官务楼，往空场上一站，点手唤灶王爷。这会儿黄天霸赵壁拉着杜克雄一再叮咛，在你面前这可是王子，金枝玉叶，皇上的玉帝，你可别捅了马蜂窝。
哎呦，是了是了。
傻英雄迈步来到神力王近前，翻着眼睛仔细打量多时。
哎，我你这个跟我也差不多少，你这个胖瘦的劲儿跟我也相差无几。 嘿，对了，真差不多。我说杜克兄，你跟本王怎么比？
你说怎么比吧，你来吧，你画出道来，我就跟着走。
是吗？那咱俩先摔摔跤怎么样？
行啊，我就爱摔跤，从小我就摔跤，一直摔这么大。
取大脸，摔跤得穿大脸，你神力王穿上，杜克熊没穿过这玩意儿。
我不要呢，我就这就可以了，腰里扎个带子就行。
行行行行，随你的便。傻英雄在腰里的紧紧的扎住一条带子，摔跤得有抓的地方，不扎带子能行吗？都收拾好了，两个人对面站好。神力王是专门摔跤，他这个神力王就是从这儿得来的，两臂一晃千斤之力，要叫他给揪住没个跑。等两个人站好之后，像斗鸡一样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神力王先迈着五步，一窜一跳，一会儿奔前，一会儿稍后，俩胳膊炸着着。您看过那蒙古摔跤吗？不就这样吗？但杜克熊没经过专业训练，不会这套，直楚楚哈着腰在那盯着，两只手扎实着，等着还击。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嗨！神力王抽空子往前一钻，蹭一伸手，把灶马爷杜克熊的腰带子给揪住了。紧跟着身子一转个，用屁股一拱灶马爷的小肚子，胳膊攒劲，你给我在这里倒杯口的呀，干净利落。灶马爷这乐子大了，哎呦，在空中一翻个，腿就朝了天了，哗，实实拍拍摔在地上。那像会摔跤的人遇到这种情况，元宝壳的跟头腰先沾地，傻子不会，因此摔得实实拍拍，是四脚朝天。满朝文武鼓掌喝彩，神力王真神嘞，王爷摔得好。神力王叉着腰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服不不服再来。这一下把杜克熊给摔得不轻，杜克熊好半天才爬着起来，是蒙头转向，他可不干了，把黄天霸师的人赵壁嘱咐他的话忘了个一干二净，眼珠子都红了。
好，你敢摔我，我今天摔死你。
往前一扑奔神力王，神力王一闪身躲到他后边，一伸手又把袋子揪住了，一个别子，你给我逮着。哈，灶王爷又摔了个狗啃屎，这杜克熊更不干了，嗷一声蹦起来，就抓那神力王，三下五除二把神力王给揪住，傻子一跌腰，你给我在这儿！他前手抓住神力王的脖梗子，后手一拖三叉骨，身子一转个，肉的一声，把神力王是高高举过头顶。满朝文武惊呼：“这还了得了！”把失的人给激的，放下，放下！赵壁一喊：“快点放下，住手！”傻子什么也听不见了。傻子就想什么：“我摔俩跟头，我太冤了，这回我得出出气。”他把神力王高高举过头顶，学么地方，往哪儿摔合适呢？哎，远点摔，吹你的吧！神力王转着个从空中摔在地上，哗这一下，再看神力王，顿时就没气儿。这下摔的可不轻，一丈多高，灌在地上受得了？有人跑下观武楼啊，赶紧抢救神力王。好半天神力王缓过这口气来，不但没生气还乐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呦， 本王遇上茬子了，从来摔跤没打过败仗，今儿摔的可不轻，过瘾过瘾，再来。说着话把救他的人扑了旁边去，过来是直扑杜克雄。咱就这么说，三下五除二让杜克雄把他抓住，哗一个跟头又摔出去。
这下差不多，咱俩扯平了，你摔我俩跟头，我摔你俩跟头。
神力王也不敢，再次起了往前扑，两人彼此有胜负，最后扭打在一起了。哎呦，这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，连皇上都紧张了，赶紧传旨住手罢战。可怎么喊这俩浑人他也不听啊，把黄天霸众人可急坏了，闯上家二十多号掰杜克雄的手，最后还是丁猛雄有劲给他掰开了，推推搡搡把灶王爷推到一边去。哎，今天神力王一点都没生气。
行，想想过瘾，
哈哈，过瘾呐，过瘾。二人到楼上来见驾，康熙皇帝一看玉帝没生气，自然他没生气了，特欣赏这灶王爷杜克雄，这劲儿大的没边儿，喜欢的不得了。杜克雄，哎，听着呢，现在你需要休息不？
这算啥，我一点都不累，只要吃点大饼牛肉，我的劲儿有的是。
哦，你爱吃大饼牛肉，好啊，你这劲儿的确是不小，你再练两趟我看看你还能干什么，就是用劲儿的地方，
用劲儿的地方举举扛扛都行。哎，我说皇上，你这楼下边这对狮子可挺好，我举举叫你看。
好啊，你举起来我有重赏。傻英雄下了楼，真有劲儿。那石头狮子底下带个方墩，上的是个狮子，那都是大青石雕刻的，不说重有千斤也差不多，平常得二十多个小伙子拿撬杠抬着，今天傻子要露两下，把腰带的紧了紧，双手在地上搓了搓，围着石头狮子转了几个圈，最后搬住一个犄角，另一只手搬住石头狮子一只爪。
起呀，
呜丢一声，把重有千斤的石头狮子是举过头顶，同时围着场子还转了三圈，最后轻轻地把它放到原位。康熙皇帝一看，这不是人，这的确是神呐、啊！哈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！杜克雄听风，使得人一听啊，擦了擦汗，这心才放下。孩啊，快点上楼，皇上要加封你的官职。
是哦，
他高高兴兴到了楼上，双膝跪倒，他也不拘礼节，把头抬起来了。
皇上给什么官啊？
杜克雄啊，你力大无边，朕心甚悦，我加封你战殿将军之职。傻子没听懂，
什么玩意儿叫战殿将军，老站着怪累的，有时候得坐一会儿。
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。师大人赶紧跟他说，战殿将军啊，就是保护皇上的官居二品啊，你还不谢恩
啊？是吗？啊，谢皇上，不过我一个人在这站着没意思，我得配对儿。
配对儿？皇上一听这什么词儿？详细的说来，什么叫配对儿？
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马王爷丁猛雄，俺俩一边高，力气一边大，他在那边站着，我在这边站着，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，这叫一对儿，这才有意思呢，光我一个人没意思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 选丁猛雄，丁猛雄也上来了。丁猛雄比这灶王爷多少多点心眼，不像他那么狂野。行完礼之后，皇上叫他谢意，他把另一只石头狮子也举过头顶比呀。康熙皇帝一看这都是人才，特殊的高兴，也加封丁猛雄战殿将军之职，二品官儿，比施世伦、黄天霸、赵壁都大。你看傻人有傻命，但是说在这站着不可能。康熙皇帝降旨，依然叫他们到顺天府辅佐施大人，但这两个人呢是战殿将军，领战殿将军的俸禄，开的工资比施大人还高，这不是傻人傻命吗？两个人磕头谢恩，皇上高兴，好，马上吩咐光禄寺大排宴宴，给众卿贺功，花冠三日，走马上任去吧。大家跪倒谢恩，其他的人不能一一召见了。皇上一句话呀，谁敢违背？就这样，他们到了顺天府，接管了之后要花冠三日。头前是施大人，后边是黄天霸，都骑着马，老少英雄在后头保护着。沿着北京城三街六市前门大石栏这一转悠，京城哪有不知道的，都洪阳洞了。新任的顺天府尹叫施世伦，带了一帮英雄，黄天霸、赵壁、丁猛雄、杜克雄等人，传为佳话。那街筒子那人都站满了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书中代言，在前门大街人群当中也站着那么几个人，表面上看热闹，看着施大人、黄天霸在眼前过去了，这些人暗咬牙关，施不全，黄天霸，你们别忘了，人要露脸离着现眼就离着不远了，哎，咱们走着瞧，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。那个说谁呀、啊？到下文书咱再说。按下这几个人发恨咱不说，咱说黄天霸众人夸官头一天完了回去吃饭，吃完饭第二天还夸官，连着三天，这举动可不小了。紧跟着这北京城的人是没有不知道的，酒饭茶事不谈论别的，专谈论施大人和黄天霸等人。到了第四天，一切平息了，大人正式升座顺天府，开堂理事，前任的官也做好了移交手续了。施大人呢，在没上任之前跟父亲做了一次长谈，静海侯施琅啊，把黄天霸、赵壁都请到府里的，老头子说的是口干舌燥，特别告诉自己的儿子世伦呐、啊，这可是京城啊，年古之下呀，天子的眼皮底下跟外省外府截然不同啊。你别看你是三品的府尹，在省外你的官不小，但是到了北京你什么都不是啊，比你官大的、比你权大的人多的是，多的是，碰谁咱也惹不起。特别是八旗子弟呀、啊，尤其是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贝子、朝郎、驸马、公伯、王侯，那多的是车拉船载呀、啊！哎，也慢说是你们，就是本侯爷，我也得小心谨慎。世伦呐、啊。当然了，咱要秉公执法，不能辜负皇上的圣恩，但是有的地方你还得灵活使用，不能太固执了，跟外省可不一样啊，这万一磕着碰着就抖了不轻啊，你懂吗？爹，您放心，儿子心里头清楚，当然 国法是死的，执行起来是活的，我心里头有数。好，明白就行。其实这侯爷不便把话说透，那意思告诫儿子，你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，就那么回事，你要灵活运用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别硬磕硬。你要硬磕硬，就你那芝麻粒大的官，你能碰动谁呀？你不给我没事找麻烦吗？就是这么个意思。黄天霸告毕都明白，等升听理事了，过了几天没什么大案要案，鸡毛蒜皮的事不断。施大人经过明察暗访，把北京几乎都溜达的够够啊，什么顺义啊，什么通州啊，什么宛平啊，他全溜达。他就发现京城的治安存在一大隐患，而且这些人呢竟这半夜前折腾，你看白天平安无事，到了半夜变成了鬼的世界，通宵达旦，叫闹不休啊，这才容易引起治安的混乱啊。施大人忧心忡忡，为了防止这些隐患，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。他现在是三品正堂，可以直接给皇上进折子，原来的时候得别人转交，他没那资格，现在不然了。这折子上主要写明，为了保障京都的安全，这些混乱现象亟待治理，恳请皇上恩准，请旨宵禁，亥时以后一切活动全都停止，不管你官多大身份多高，也要遵照执行，便于管理。皇上看完这折子，认为施大人说的有道理，御笔亲批准一个字，这就好使。施大人得到皇上的允许之后，马上把告示粘贴出去了。一天12个时辰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告诉晚上到了戌时宵禁了，不管你什么人，该回府回府，该回家回家，不准饮酒作乐，不准街头闹事，不准提灯夜行，如有违犯者严惩不贷。布告贴出去之后，言出法随啊，施大人叫黄天霸、赵弼等人分别派出人去查看有没有违章的。哎，这一来可不要紧，捅了马蜂窝了。第三天的晚上，施大人正在处理公事之时，忽听外边一阵大乱，有人撒叫无非跑进来了。谁呀？小一朵眉钱亮，千总老爷。钱亮面带惊慌来到施大人近前，大人出事了。施大人闻听就是一愣，